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，带领我们一同来到神的家，一起来敬拜，因着耶稣的爱，带领我们飞越高山低谷，也借着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，来加添我们在主里的信心。上个月，有一个2岁的小女孩在那边无助的哭嚎，那这张照片呢，造成全美国很大的回响。当母亲抱着这个2岁的小女孩，从墨西哥的边境非法进入德州南边的时候，那巡警就要对这个母亲要进行搜身，所以母亲就必须把这小孩放在地上，任他在旁边大哭。那当然，为了抗议美国政府对非法移民的零容忍政策，甚至强迫这些孩童和父母隔离，美国的《时代》杂志就把这个小女孩的照片跟这个美国总统照片把它什么合在一起，成为封面。感谢神，这个小孩其实到最后没有和父母分开，一起被带走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移民的问题一直是美国多年的困扰，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，我们其实也面对了各样的困难。那1999年呢，美国有一个机构，他就向民众呢做了一个问卷的调查，问题是，如果神会回答你，那你会问神什么问题？我想你可能会问神很多的问题。但是这个调查的结果出来以后，2/3的人，他们居然都在问同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就是，为什么全能和良善的神容许世上有苦难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们也常问的问题。无论我们有没有信仰，苦难似乎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常要面对的问题。例如水火无情，对不对？大家很多人都记得去年这个休斯顿遭遇这个哈维飓风，很多地区其实到今天都还没有恢复。那近来呢，因为气候的炎热跟干燥，美国西部有11州有60多处的这个森林大火，让很多人不但必须逃离家园，甚至他们的家园都被烧毁。除了这些大规模的自然灾害、天灾人祸以外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也常常听到很多交通意外，然后呢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我们家自己的或家人的这个健康，或是遭遇疾病之苦，经济和工作上的压力，甚至是我们每天婚姻家庭、我们的亲子关系的破裂，都会让我们面对各样的苦难。在苦难中，我们会怀疑，就像刚刚的问题说的，如果神是良善的，为什么容许苦难？难道是神没有能力停止甚至于拦阻我们的苦难吗？如果神有能力却让我们继续受苦的话，那这位神就不是良善的。然后圣经说，宇宙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，难道苦难也是神的创造吗？甚至于在苦难中，我们会怀疑，难道真的有神吗？难道神真的存在吗？在 我们尝试从圣经的教导和启示来回答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，求神开我们的心，开我们的耳，帮助我们对世上的各样的苦难有一个更正确的认识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恳求你在今天这个时候，让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正面临着各样的苦难，我们知道苦难很多是超越我们人头脑可以知道的，但是我们就恳求主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安慰我们，在苦难中让我们借着主耶稣，让我们仍然心中有平安，在苦难中让我们仍然经历你的信实和慈爱，坚定我们在你里面的信心，因为主耶稣，你经历了世上最大的苦难，你是我们苦难中唯一的答案。就恳求主你自己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，让我们在苦难中更多的坚定的相信你，信靠你。我们将是的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首先我们要回答第一个问题，就是苦难是不是神的创造。我们现在主日学大家都知道在上哪一卷书，创世纪。在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苦难不是神的创造，因为在圣经中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神的一切创造什么都是好的，而且在第六天神创造了万物，天地万物之后创造了人，是他一切创造的高峰，因为他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创造人，并且要我们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。而且在创造人之后，神说的是甚好，那英文就叫做 very good， very good。 然后在神创造了一切以后，把人安置在那个美丽的伊甸园。很多人经常我们教会说，哇，你们教会好美啊。我告诉大家，伊甸园比我们教会的环境还要更美啊，还要更美。但是神也同时赐下了他第一条的诫命，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，这样好不好？当然好啊，这么多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随意吃，可是呢，只是什么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啊？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而且吃了以后你会有结果，结果就是什么？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个诫命你们认为好不好遵守？这么多树可以吃，只有一棵树不能吃，而不是说只有一棵树可以吃其他树都不能吃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看到神的恩典没有？但是神也有他的，也给我们一个限制。那很多人就问了，神明明知道即使有一棵树在那边人都会犯罪，那为什么还要把这棵树放在园子里面引诱人犯罪？那这个答案是什么？答案就是神允许人有什么自由意志，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，所以神允许 人有听从或者是悖逆的选择。选择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因着神的永远不变的爱，来主动的来爱我们。但是神他不会强迫我们一定要爱他，他是以他的慈爱来吸引我们来归向他。所以神的爱真的是超越我们人可以想象，他的爱圣经说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竟然允许我们这些被造的人可以有不爱神的自由。记得我和师母我们在交往的时候怎么样，我当时死心塌地的认定了他，但是我如果真的爱他的话，我也必须允许他有不爱我的自由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是不是这样？我也必须尊重他，接受他选择不爱我。所以当他提出分手的建议的时候怎么样，我也必须接受。那当然感谢神，因着神恩待我、让他回心转意，让我们现在可以有彼此相爱的婚姻。好，那但是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故事并不这么圆满的发展。不幸的是，人受到蛇的引诱，更可怕的是他们看到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这边说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。所以女人不但伸手摘了自己吃了，还给在她旁边的先生也吃了。所以是不是这样，我们越跟小孩说你越不可以碰越不可以摸，他就什么拼命要碰拼命要摸，对他有特别的吸引力。而且其实哪个果子不漂亮，每果子都很漂亮，都可喜悦，可是他偏偏看到那个不可吃的树上的果子特别的漂亮，而且蛇跟他说那果子能使你有智慧哦，所以就吃了。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说，哎呀，男人好像很无辜，对不对？男人一直都没有说话嘛。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男人有其实是在女人的旁边，他并没有什么制止女人要去吃这个果子，而且呢他自己也做了跟女人同样的选择，吃了这不该吃的果子。所以男人和女人都一样的犯罪，都违背了神。但是神并没有放弃他们，神亲自来找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不但没有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反而怎么样，互相的推卸责任，男人把责任推给女人，女人把责任推给蛇，就互相的推卸责任。就是因为人选择了悖逆神，让罪呢进入了这个世界。如果你们有周报夹页的话，大概讲到大纲的话，你们可以写第一个空格是自由意志，是吧？第二个空格就是使罪进入了这个世界，因为人犯罪使罪进入了这个世界，苦难呢也因此临到我们。所以圣经在那边很快就说女人要受怀胎和生产之苦。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说，其实起初神创造人的时候呢，女人怀孕是不需要受苦的，是因为罪的关系。而且在婚姻当中，先生跟妻子也会产生彼此的不信任的问题。然后呢弟兄更可怜，弟兄更可怜，怎么样，因着人的罪使大地都受苦。男人这边说要什么终身劳苦，终身劳苦，而且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 特别他在 Houston 特别热，所以汗要流的再多一点，还要再流的更多一点。所以整本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苦难的来源是因为人犯罪之后的结果。当人选择要以自我为中心，想要与神同等，要满足自己的喜好和各样欲望的时候，就会带来罪和死，而且最大的罪就是违背神。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回答的是，苦难不是神起初的创造，而是人犯罪的结果。在罗马书第一章，使徒保罗也一次连续三次提到神任凭，任凭不虔不义的人，就是那些不认识神甚至抵挡悖逆神的人，他们玷污他们自己的身体，不按照神的设计和心意呢，放纵自己男人和女人羞耻的情欲来玷污身体，然后呢，甚至于存邪僻的心，行许多不讨神喜悦、不合理的事情，结果是惹动神的愤怒，就遭遇到神的惩罚和审判。在人类历史上，我们也看到神的选民以色列，因为他们虽然从被神拯救出了为奴之地的埃及，进到流奶与蜜的迦南，但是他们却选择随从迦南人去拜当地的偶像，所以神的愤怒呢也临到他们，他们被掳亡国。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，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70年后，神带领他们归回，更在以色列王国将近2500年重建了以色列国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苦难可能是我们什么罪有应得。例如你一天到晚要熬夜，造成睡眠不足生病，你怪谁啊？吃的东西随便乱吃，你要怪谁？对不对？结果造成生病。那如果你硬着心拿不该拿的东西，到处贪污，最后东窗事发坐牢，你要怪谁啊？只能怪自己，这叫做罪有应得。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？赶快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悔改，恳求神的赦免。当然我们也知道，苦难也可能是因为别人犯罪，别人犯罪。例如一个多星期前，在马里兰州那个报社发生了枪击惨案，有5个人的死亡，这些就是因为别人的罪造成我们的苦难。那我们能做的就是要为这些受难者的家庭祷告，求神安慰他们，也恳求那些犯罪的人他们能够赶快的悔改。但是苦难的问题绝对不是那么的简单，很多时候苦难其实也是奥秘。苦难最大的奥秘就是无罪的主耶稣，他经历了世界上最大的苦难。我们说苦难是罪的结果，结果竟然是无罪的主耶稣为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，经历了世上最残酷、最令人羞愧的苦难。让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前书2:23-24说，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 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使我你们便得了医治。如果无罪的主耶稣都要经历世上最大的苦难，我们这些跟随主耶稣的，我们接受了主耶稣，也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也会与基督什么一同受苦。所以有的时候在这里说，我们有的时候会因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但这样的苦是什么？圣经说是有福的，有福的，因为圣经应许我们，我们为义受苦，为基督的名受苦的话，我们将来会和基督耶稣一同进入神的荣耀。所以我们倒要欢喜快乐，如果你不是罪有应得，也不是飞来横祸的话，你要欢喜快乐。耶稣告诉我们，你们信我，他绝对没有说你们就不会有苦难，他说你们在世上怎么样有苦难，但是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所以他告诉我们，在基督里，在主耶稣基督里，我们可以有平安。圣经也继续告诉我们说，苦难中神会保守我们的信心。让我们同时来念彼得前书一章五到六节，你们这因信蒙神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在末世要想显现的救恩，因此你们需要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。苦难是暂时的，但是永恒的荣耀是存到永远的。所以在这里说的大喜乐，并不是我们是被虐待狂，不是的，是因为我们看的是未来永恒的盼望。在这里也提醒我们，苦难的目的是要试炼我们的信心，试炼我们的信心，相信苦难是暂时的，将来的喜乐是大的。长期在我们周报上面呢，我们都为金丹郎弟兄祷告。金丹郎弟兄在2014年的6月被诊断出是胃癌的末期，但是他仍然跨出信心的脚步，接受了耶稣。有一年多的时间，神仍然允许他可以继续的工作，而且他每个主日固定的来参与主日敬拜，参加主日学的学习，参加小组。但是多年的煎熬，他最近咳嗽身体疼痛，4年多来每次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他从来不抱怨，因为他知道苦难不管你信不信主都会经历。所以我们恳请大家也继续为他跟他的家庭祷告。哥林多后书4:14说，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。让我们一同来念16-18，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。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，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因为我们的盼望是将来与主耶稣 一同复活，这是我们永恒的盼望。旧约圣经有提到一个人叫做约伯，他可以说是圣经中受苦的代表。圣经一开，在约伯记这本书一开始就不断的形容约伯，他是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但是撒旦来到神面前跟神挑战，他说约伯他会敬畏你，因为你不断的保守他，赐福于他。如果我把他一切拿掉，约伯一定会离弃你。如果你是神，你会怎么回答？我本来就要保护他，是不是这样？神并没有这样回答。神跟撒旦说，你可以拿走他的一切，甚至于是他的健康，我相信约伯不会离弃我。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约伯先被撒旦拿走了他一切的财产。约伯是非常富有的人，又有羊，又有骆驼，又有牛，大批的牲畜，一天之内全部无有。如果你失去所有的财产，你会怎么办？然后又在一天之内让他十个儿女全部死亡。如果你的儿女一天离世，你会怎么办？甚至于让约伯从头到脚体无完肤。圣经说约伯他到了一个地步，他只能坐在炉灰中，用瓦片刮自己的伤口。但是约伯他知道，他所受的苦不是他犯罪的结果。不幸的是，他旁边还有三个朋友。这个三个朋友呢，他们为神来争辩，说神让你受苦，一定是你犯了大罪，你要认罪。在痛苦中的约伯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恳求神亲自向他显现，他要向他的朋友证明他的无辜。神有没有向他显现？神，因为约伯他没有弃掉神，所以神向他显现。神向他显现，可是神有没有告诉约伯他受苦的原因？因为我跟撒旦打赌，所以你要受苦。神没有跟他讲，神没有跟他讲，神却问了他一大堆神如何创造天地万物的事情，问约伯说你要怎么回答这些问题。对这些问题约伯都没有答案。我们这个有限人怎么可能知道神无限的创造？但是因着神的显现，而且神让他知道神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他不需要再问答案了。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降服在神的面前。让我们一起来念约伯记42:2-4。约伯的回对神的回答是，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？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，这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的。求你听我，我要说话，我问你，求你指示我。经历了苦难的试验，约伯他不需要知道苦难的答案，他只要坚定地相信他有神的同在，而且神可以使用苦难来彰显他美好的旨意，让约伯可以说出这一句话来。 穷尼姐妹在我的眼中，她可以说是现代的约伯。这位姐妹她从小就喜爱各样的运动，骑马、打网球、游泳，像师母一样。但是却在17岁那一年，她因为跳水，她伤了她的颈部，导致她肩膀以下全然的瘫痪。琼尼不错，她是出生在敬虔的基督教家庭。她在15岁的时候，因为参加教会青少年的露营活动，她也接受了主耶稣。但是一位生性好动、崇尚独立自主的琼尼，他没有办法接受他要这样子终身瘫痪，一生要依靠别人的日子，他痛不欲生，他就想要自己了结自己的生命。就在他几乎失去盼望的时候，上帝借了另外一位比他年纪小3岁的一个高中生来帮助他。他们一起来查考圣经，借着神的话语，琼尼明白苦难不一定是罪的结果，但是无论你是处在何一样的苦难，人都可以选择来信靠神。他相信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最终琼尼他选择了信靠神，使他的信仰被突破成长，甚至他可以在众人面前说出感谢神的话。在2年的辛苦的复健过程当中，琼尼他唯一能动的就是他的嘴巴，他就学习用牙齿咬着画笔开始画画，还用嘴巴来做他所有生活中一切所需要的事情，所以他成为了一个出名的轮椅画家。但是神给他嘴不只是要画画，神给他嘴让他能诉说神在他身上的作为，他的生命的故事。为了帮助更多其他残障的人，他创办了琼尼之友的事工，他不停地写下他生命的故事，他出版的书超过50本，他也去到世界各地拖着他每天疼痛的身体到处去演讲鼓励人。神也恩待他，上个星期他跟他先生欢庆了结婚36周年的纪念。在长期的生活当中，他说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因为他不能翻身，谁帮他翻身？他先生要为了他常常打断睡眠起来帮他翻身。让我们一起继续来念彼得前书1章5-7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。但如今在百般的试验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可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和尊贵。不断经历身体疼痛的琼尼，他有的时候讲话的时候他都不能呼吸，需要先生把他提起他的肺来。但是在神的同在，他在生命中因着神的同在， 炼尽了他的生命，而且当他接纳接受了神的安慰的时候，他被神激励，充满喜乐的去服侍其他遭各样患难的穷尼的穷尼之友。他每天都有4分钟的广播节目来分享他生命的经历，来激励人，来传扬主爱。很感恩，十月份呢，我们教会也有生命光艺术团，他们会来到我们中间。这是一批蒙神特别拣选、具有音乐恩赐的盲眼的人，他们眼睛不能看见，但是他们却用心中的眼睛来接受耶稣，而且用他们自己创作的歌曲，还有他们生命的见证，来歌颂赞美全能的救主。所以请大家务必邀请我们社区的朋友一起来参加。在我们信息之前，我们的敬拜团队也带领我们唱《恋我月经》这首诗歌，是中国基督教的一位领袖尼托森所写的。尼托森他17岁信主，他就定义跟随耶稣，火热的传福音。但是跟他青梅竹马，他心爱的女朋友却一直拒绝接受福音。在被神的爱感动之下，他把所有跟女朋友的书信全部烧毁，他选择跟随神。但是奇妙的神，当尼托森全然顺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奇迹发生了。不久以后，他女朋友居然也接受了福音，他们一起进入服侍，进入他们的婚姻。他的女友叫张平慧，因为他的中英文都很好，所以借着他把尼托森很多作品都翻译成英文，所以让尼托森的名，他的作品能够传扬到海外。但是在文革期间，尼托森他却受到生命中最痛苦的煎熬，因为他坚持基督教的信仰，被判入狱20年，在狱中受尽了各样的煎熬跟刑罚，但却让他更深的经历到神的同在。那至于他的妻子呢，因为拒绝跟尼托森离婚，所以被扣上思想反动的罪名，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遭到红卫兵的抄家毒打，多次的被批斗游街，惨遭凌辱和迫害。他们结婚到妻子张炳慧过世37年当中，女托生因为在各处的服侍，后来又下狱20年。尼托森是死在监狱当中的，所以他妻子死的时候，他仍然被关在监狱当中。尼托森一直说，我出来以后我要好好的服侍我的妻子，但是神没有垂听他的祷告。甚至当他妻子在香港待产的时候，尼托森因为在伦敦服侍，所以他妻子后来流产，他们终身没有儿女。但是神恩待他们，把他们夫妻一起安葬在江苏的苏州，墓碑上分别写的是主内 安睡和主内安息，表明他们两人要永远与主同在。恋我月经就是尼托生自己经历试炼以后，他要表达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应当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，在苦难中让神来除去我们的老我，让神重新来栽植建造，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我们现在要请敬拜团队上来，再一次带领我们唱这首歌。接着这首歌，愿神的爱加倍的激励我们，使我们在苦难中也仍然可以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。
请大家站立。